一样的题目哈，只是不同的计算机放出来的。68年了，但是每一年到了6月初的时候，我们都再一次被提醒，在1944年的6月6号，盟军进攻在法国的诺曼底，那时候是德国人的重镇。啊，艾森豪尔，这个艾森豪总统的出名的一场战役，就特别是哪里守的最强、最防守的最啊、最坚强，他就攻坚从那个地方打进去。几十年过来，2003，这幅图画大家就更清楚、更熟悉，是也是盟军啊，但是美国带头的去打伊拉克的时候，我今天的主题。英文的部分就是从2003这场战役，他们头一个叫 shock and awe， 是一个震撼，是军队还没有去的时候，已经飞弹许多的炮火已经打在巴格达。这个每一场战役，最近美国的这无人的飞机 drone 把这个阿尔卡达接。这个的2号头目也把它打掉了，好像每一次这些战役中间又需要许多许多的计划，许多的安排。那到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精兵，应该如何备战呢？如果您的身体可以，而且心里面也情愿。请各位一起来，我们来读神的话语，在约书亚记的5章，我们15节中间只跳掉2节，那我念头一章幻灯片，请各位念第二章，好不好？我们把这15节念完。第一节，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隔离，唯独这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隔离。我们跳到第8节，国民都受完了隔离，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药饼烘红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2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做行了。
主，我们在今天一起侍立在你的话语，也在你的同在面前，我们也能够阿们说，这地是圣地，我们应当脱下鞋来，我们向你俯伏，向你敬拜。在这个敬拜的时刻，只有你是接受敬拜的， 无论台上台下，没有人能够窃夺你的荣耀。但愿今天你借着以色列民的备战，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面对每一场的挑战应该如何准备。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刚刚我们读过的圣经第五章的第一节开始，说到约旦河西的诸王，而且靠迦南人的诸王，在听见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的第四章所讲的，他们就心像就消化，不再有胆气。这个跟四十年前当十二个探子到了迦南地，看见迦南的这个兵强马壮，城墙高大，人也高大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心就消化上胆。这个四十年之后，现在变成他们的敌人，听见他们的事情就上胆。在这个四十年的悲惨漂流的日子里面，神从来没有停止他的工作，神一直在做事。就是这个礼拜，我听见一个常常去中国宣教的一个弟兄告诉我，现在在圣经公会在南京已经设厂，所以不再需要我们西方社会的弟兄姐妹或者宣教士偷渡圣经进中国，因为在中国自己在印刷圣经，而且非常便宜，大概和美金一块钱不到就一本新旧约。所以那个弟兄说，他们从北美这边过去的，只要带着钱去奉献，到南京圣经公会的印刷厂来买大量的圣经。而且他的一个经验是，还有公安护送他进到他要去分散圣经的一些比较农村比较穷苦的地方去。那他自己在车上也觉得很特别，怎么会他去送圣经，这公安还陪他呢，护送他呢？他就问这公安的领导，这样子告诉他，多开一间教会就少盖一间监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神自己在我们华人中间在中国所做的奇妙的事情。但是在这种时候，不是我们可以放松我们的祷告，因为魔鬼撒旦也从来不睡觉，这他也从来见缝插针的。所以在以色列民他们这个大军整个二十万的人进到河西的时候，准备要打头一场战役的时候，神在这个地方第二节第三节往后走，给他的命令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是什么呢？是叫他要给所有的男丁第二次受割礼。那头一次是什么时候呢？在四五六七那几节里面讲原因，为什么要重新割礼，是因为他们前一次是在摩西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所有的男丁按照摩西的律法，在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如果有人比较这个不知道圣经的词，你原谅我就是中国人平常说的割男人的男孩子的割包皮啊，对不起，我这个我们所以圣经是翻的非常非常雅啊。那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马上要第一场大战要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在他备战的时候，神吩咐他不是磨刀磨枪做长矛，是叫他们磨一个做割礼的火石刀，好给以色列的男丁一起来受割礼。如果有人稍微圣经再熟一点，想到创世纪的三十四章，那个中间你看见雅各的儿子，他们那些哥哥们，因为他的妹妹底拿被一个叫示剑，在示剑城的示剑一个男人玷污了，所以他们的这些哥哥们非常的气愤，非常的气愤。他们用的一个计谋就是说，如果你们要娶明媒正娶我们的妹妹的话，你们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所以当他们受割礼的时候，正在养伤疼痛中间， 这两个哥哥就进去把所有的男丁通通杀掉。如果以色列人有这样的还有这样的记性，从他们历史里面他会发现大敌临门的时候，这怎么能够做这些手术呢？我今天我相信也有很多读圣经的人说，干嘛呢？你们应该还在河东的时候，还有一条河保护，在那边受割礼也可以，何必跑到河西来做这件事情？这是一件很特别的，我们读圣经不仔细的时候不觉得它有问题，你仔细想想的话，问题是很多的。我们要看一看，从创世纪来看看到底割礼是怎么来的。创世纪十二章，神的呼召临到，在加勒底的乌尔临到以色列人的老祖宗是亚伯拉罕，到了十五章就带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到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到了十五章，到他那个地方他就献祭，亚伯拉罕向神献祭，筑祭坛献祭，就跟神订约，是 seal 的 covenant， 是订好一个约。到了十七章九到十二节这边的记载，神在那边在这个立约的中间给他们有这样的命令，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遵守神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所以以色列人的男丁生下来第八天全部都要受割礼，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啊！现代的医学说这是一个卫生的，是一个健康的一种做法，但是当时三千年前以色列人在不明白的中间，他们就这样顺服，所以以色列人成为一个 marked people， 一刚有记号的人，在他们身上，男丁的身上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他们与神立约的证据，有点像我们今天我们受浸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我记得你们记得在加拉太书保罗说，我身上带着基督的印记，人都不要搅扰我。当保罗使徒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有个背景，因为他是大树，他的出生地是 Tarsus， 是在现在的土耳其，那个地方是一个森林业伐木业的一个重镇，在当时在那个地方伐木不像现在有卡车可以把大木头运下来，所以他们一般的都是在河流的边上，在很高大的树能够砍下来之后顺着河水流下来，但是在这边砍树的可能有好几个砍好几家人，如果我砍的树，那我要叫美恩到下流去收树了，对不对？那这个如果是何长老的砍树呢，他月月师母呢就要到山下去勾那条树，那说不定呢我们这不同的家人在下流要收成的时候呢就打起来还得了，到底这棵树是我砍的还是何明志长老砍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呢我们用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把大树还没有砍之前就拿个铁链烙铁把它印一个，我呢就是 C 也可以 Z 也可以啊，张啊，那这个何长老呢就是厚啊，厚厚厚 H 印个 H 那这个大树我砍下去的树流到下面呢，这个我家人一看见有 C 的或者有 Z 的，他们就勾过来。所以保罗在讲到我身上带着基督的印记，他有这么一个背景。当我们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把他接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得到他的永生，而且我们把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生的主，不光是我们的 Savior 救主，而且是我们的主人 Master Lord， 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身上就有基督的印记。这不是保罗的专利，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受浸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魔鬼撒旦说我要这个人来归给我做事，神说不是的，这个人身上带着基督的印记是我的。当世界说这个人我继续要引诱他能够陷在世界的迷惑里面，神说不是的，这是我身上有基督的印记。当我自己一个自我准备要照我自己的意思来行的时候， 耶稣基督说，不，你是我的，你是一个归属给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他们以色列民的立约的凭据，是在他男丁的身上要有受割礼的记号，是一个归属的意思。但是在第四节到第八节那个地方，第七节的地方，这说到为什么他们要再走一次，是因为他们当年他们受过割礼，但是这个出埃及的时候，这个男丁六十万，受过割礼的男丁六十万出来在旷野里面四十年，因为他们不相信神，所以这一代全部倒闭旷野，好悲惨啊。所以到这个时候，他们要面对过了约旦河，要面对耶利哥征战的时候，这一班新生代的男丁没有受过割礼，所以在这个节骨眼儿，要给所有的男丁受割礼。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他们，我们说受割礼，哇，这个六十万，到这个时候四十年之后，可能一百多万的男丁，不晓得有多少医生，有多少人给他们受割礼，受割礼要花多少的时间，光是受完割礼要休养，可能就要休养一个礼拜，怎么能够动完手术马上就出去打仗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会觉得，哇，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再一次想到，这是他们是最软弱的时候，但是神说，我要征战之前，这个是必要的。就好像一个军队，不是游击队，是正规军。正规军有没有制服啊？有制服的，哈，有制服的。所以正规军的制服，犹太人的制服是什么？是受割礼。好奇怪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刚才想到在他们受割礼又单言，中国人说一鼓作气打仗，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啊，这个过了河，这个而且我们看两个半支派的军队四万人已经向前开进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打铁趁热，要如果任何没有读过孙子兵法，我们约书亚兵法也应该知道啊，那应该知道应该趁着这个时候赶快就进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叫他们 slow down， 停下来，全部人受割礼，受完割礼还要休养。如果你愿意再看下一章的话，约书亚记第六章，你看见神叫他们怎么样攻陷耶利哥，神的方法是跟他们人的想象是天差地远的。如果你说在他们最软弱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保罗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他以前是仇恨基督徒，他为了他的神大发热心，所以他自己跑去跟法院跟检察官要抓基督徒的这个文献啊，这个啊，所以他自己志愿军跑去抓基督徒，但是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被这位他所迫害的耶稣基督的基督徒的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整个主权就改变，他成为一个为着神为着耶稣基督而一直至死忠心的人。但是在哥林多后书的里面，他有一段的描写是一个我们查经或者是今天的谜，他说因为他所受的启示甚大，所以神就把一根刺加在他身上。我们不知道到今天不晓得多少查经班多少的参考书在那翻来翻去，不晓得保罗说的这一根刺是什么。有人说可能是他的眼睛不好，有人说可能是他的可能是他里面有在他的工厂的中间有特别难为他的同工或者是敌对他的不信主的人，但是保罗没有这样说，我不知道。但是他就三次求神把他这根刺能够拿掉。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哪一根刺能够叫保罗在那边苦苦哀求把这根刺拿掉，我相信这根刺是绝对不好受的，因为那么强的人受不了这个刺的痛苦。但是神没有这样子听他的祷告， 反倒神对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听见从神有这样的话的时候，他说所以我就更喜欢夸我的软弱。你喜欢夸你的强点，还是喜欢夸你的弱点？我们通常都跟人家，特别是不熟的朋友，我们都是在一起，我们中国人叫吹牛哈、啊，在一起吹牛，在一起都是讲自己最好的，这个哪个名校毕业的，哪你读的最高的学位是什么，你在的教会有多大，骄傲哈，骄傲。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保罗说，我就乐意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喜乐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个人以你的软弱为你受的凌辱而喜乐？有没有？没有一个举手哈、啊。哎呀，我们就是发财，哎呀，股票涨价，股票跌价都不吭气了，买了大房子的请客了，但是没买成，就是你为我祷告，在那边哭泣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谁为自己的逼迫跟困苦为喜乐的呢？保罗说，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怎么样，一起来，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在我们的软弱无力的中间，正好显出来的是他的能力，神的能力。这场战到底是靠谁打的？是靠约书亚的大军打的呢？他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如果我们教会四十几年的历史都是我们的本事，都是历代的都是历代的牧师，都是历代的长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可骄傲的。但是今天早上张长老跟我说，我们真是除了神的恩典，我们在那边感恩，没有人的功劳，没有人的功劳，是神自己把他的恩典倾倒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信主的人成为大群的原因，不是因为各位能够在这四面墙的里面，我们坐在这边骄傲得意，而是因为墙外面有太多太多的华人，我们的同胞没有听过，也没有兴趣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要在永远的沦亡的里面。为这个缘故，神调兵遣将，神在这边刚强建立他的教会。这个原因，我们没有什么值得任何的骄傲，因为什么时候骄傲，我们什么时候就滑跌。倒是在他们在受割礼的疼痛养伤的软弱中间，他们唯有来到神的面前，紧紧地抓住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多少的时候我们在软弱中间，在孤单中间，在走投无路中间，我们特别的读圣经，特别的祷告。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就是我们。神虽有时他许可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有人碰到这样的问题也不来到神面前，那是一个遭殃的事情。但是我们在我们的软弱里面，我们来靠近他，哇，他的能力就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为完全是他的，不是他的我能力我有两分，他再加八分我就变成十分，到一个地步我发现我两分的能力都没有。但是神借着我们能够做事的时候，我们说100%十分全部都是献给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接下来第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他们到了吉甲，在那边受割礼。他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这句话一讲，就说到那个地方本来不晓得叫什么名字，因为他们以色列人过河之后在吉甲受割礼，所以那个地方就起名叫做滚， roll away， 叫滚。把他身上的热，把他身上的埃及的羞耻都滚走了。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提过了，埃及430年为奴的日子，加上在旷野的漂流、羞耻、羞辱、失败，在这个时候，他们一起受割礼，把他们的羞耻整个的滚走。他们的羞耻是什么？ 三十多年前，当他们来到加利斯巴尼亚的时候，也准备进军迦南的时候，他们的十二个探子里面有十个报恶信，就回去报说他们那边的城墙高大，人也高大，是亚拿人。结果他们全老百姓在里面，大家在里面大声的哭嚎，说神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带到这个强敌面前，他们我们看他们看我们好像蚱蜢一样，我们看自己也像个蚱蜢一样。他说我们的妻子儿女都要死在他们的刀下。这是三十多年前他们到面对迦南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班当时怕自己儿女死在刀下的，自己全部这一代全部倒闭，反倒是儿女这一代能够进迦南。你说这个神是不是按照你的口来定我们的罪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这个在这个中间是他们得胜的新生代，他的父母亲没有信心倒闭旷野，儿女新生代父母亲怕他们死的，他们不但没有死，而且成为大军准备进攻迦南地。我们参加一些家庭的讲座，我们常常会提到我们的原生家庭。今天我们的很多的问题，夫妻的问题和教养儿女的问题，是因为我原生的家庭，就我自己父母亲怎么带我啊，所以很多的强调那个。我今天也不假装自己是家庭的 counselor 的专家，但是我在这边看见一件事，不论我们的上一代他们有多么的不完美，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祖父母，不管他们的婚姻，他们有多，我们的原生家庭有多大的难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能够像当年受割礼一样把这一切都滚去，这一切的滚去，从今以后是一个新生的，过去的耻辱，过去的难为不再存在我们的身上。你可以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说，从现在开始我是一个受过割礼的人，我受尽归在你名下的人，我是一个属神的，是一个君尊的祭司，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属神的子民。这一般子民，我能够从原来的一些的咒诅里面能够脱离出来。这个我们要用信心来看见神在我们今天身上的工作，不光是带我们进到永生，而且永生从今天开始，过去所有的，包括不要说原生家庭，我们自己犯的错误跟羞耻的地方，神能够让我们从那个地方，在什么地方软弱就在什么地方刚强。你可以因为神的应许是这样，能够把那样的羞耻，那样的咒诅能够滚去。到了新约，割礼的意思，到了罗马书第二章28节29节，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哎，这是保罗写的，保罗是这个希伯来人中间希伯来人，他是绝对守摩西律法的，但是保罗认识了耶稣基督，他在救恩的真义的里面，新约到底的割礼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说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在心里面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啊。所以你这一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割礼的意义就不只在犹太人的身上有记号，而是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身上都会有这样的记号，而且是一个真实的，是一个 reality， 是一个 spiritual reality， 是一个属灵的实际，不是一个人手在人身上行的一个手术的这些 formality， 是一个 reality， 不是，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而不是这仪式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再多看一点，这一段就比较深了。我上个礼拜吊各位时间不够啊，吊你们的胃口，就说罗马书第六章哈。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在新约的中间，如果这一段你能够通得过， 你罗马书六七八章啊就没有问题。常常查读罗马书，到了六七八章，不晓得要查，不晓得怎么解释，也不晓得怎么应用。好，我们今天还是不讲罗马书第六章，那是因为是你们的，请大家自己回去念。但是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你们在他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你注意哈，不是那个人手在男丁的身上做的手术，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手术并不能够在身体上的 physically 并不能够叫男人脱去他们的情欲，但是在代表上面却是的。保罗接着说，他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是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我查了一下，那个功用是 power， 是神的能力。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在肉体中死了，他赦免你们一切的过犯，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我用绿颜色的字啊，修不大出来啊，脱去肉体情欲那四个字是绿颜色。在圣经上说到 flesh，说到肉体 carnal， 说到 old man， old man 不是说老我爸爸，不是老爸，是老我，也中文也翻成旧人 old man， 老我旧人，也有英文是 nature man， 是天然人，也有 sinful nature 罪性。这个在圣经的新约的旧恩的里面，这些的不同的都在形容在我们里面干扰我们、捆绑我们的那个罪性。在哥罗西书那边看见，我们所受的不是一个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割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是里面除去罪恶、除去情欲的。多奇妙的一件事情，是整个有另外一个新的表征，有另外一个新的定义啊。在新约的表征里面，这个表征啊，这个 symbolization 啊，这个字让我们看见过约翰，过约旦，是他们能够认同于基督，割礼就认同于他们除去肉体。哎呦，你说你在讲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相信这一篇倒没有办法讲得都明白，但是就提在您的面前，让那些用功的弟兄姐妹自己再去看，这些是我乱讲的还是圣经上讲的。好，讲到这边呢，我稍微再往里面，请问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跟我们，他为我们在救恩上面为我们做了哪些事情，或者我们跟他有什么样的关联？在讲到这一面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字，一个是 substitution， 是代替；另外一个字呢是 identification， 可以翻成认同，可以翻成代表。所以在基督耶稣的救恩里面，有代替的一部分，有代表的一部分。有没有听过？有人听过。头一个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代替你我的罪。请问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说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代罪的羔羊？能不能请你举一个手啊？今天不是福音聚会啊，不是决志，是很多很多弟兄姊妹清楚这件事啊。耶稣基督代替我死，应该我受死亡的咒诅跟刑罚，但是他代替我，为我承担。但是只是停在这边吗？除了代死以外，还有一个问题，我有没有与他同死啊？你说什么回事啊？耶稣基督被钉死的时候，你有没有在他的里面与他一同钉死？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听过一个英国的老牧师讲道，他提到他教会里面到了受浸，要到受浸之前，他牧师要去问话，那他就跟一个弟兄，他就问他 问他很多问题，那弟兄都答得很好。之后他就回问，再问那个问题，他弟兄你死了没有？那弟兄吓了一大跳，没有。哦，他说那我这回不能替你受洗。而这个弟兄就回家了。你看我们考进的时候还没有考过这么难的问题哈。下过了两三个月，他们教会又受洗了。这弟兄又来了，这个跑来找 Henry 的 Pastor Henry。他说我现在知道怎么回答你的问题了，你上次问我说我死了没有，他死了。没想到老牧师问他你什么时候死的，他说什么时候死的，大概是将来我要寿命吐最后一口气就死了。他说那行你下次再来受洗。这弟兄回去了，好好去读罗马书。他读来了，他说来到这老牧师的面前，他说我死了，我什么时候死的？他说不是将来我死，我这个肉身死，是在耶稣基督代替在钉十字架上代替我死的时候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在哪里？你在哪里？圣经罗马书第六章哥罗西书这边说与主同死是一个 ID， 是一个 identification， 是我们与他一同死。我觉得这个老牧师问的问题是对的，因为受尽是一个埋葬，我们不活埋人呢、啊。你下次要受尽的时候，我一定问你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你没有死，我不能活埋你啊。你要看见自己与主耶稣同死，我们才来同埋。好，你说。哪有这样的话？哎，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啊，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的。而且我知道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相信这句话是保罗的专利啊，是每一个基督徒跟我一起来，好不好？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有没有与主同钉十字架？有几个人说有哈、啊？还有很多人说没有。没有的话，你回去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你再去看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再去看罗马书第六章，再去看哥罗西书的刚刚我们念的圣经。就这样子完了吗？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耶稣我们与主同死，还有没有？你把这几个字还有没有大声一点，弟兄姊妹，我知道你一定知道、复活呀，这边都是死，跟活没有关系哈，很重要。怎么活呢？与他同活。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有没有与他一同活过来？如果你的答案说我不知道，我把你摆在水里面，我就不拿你上来了，因为死就埋了。但是你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 identify with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跟他的复活上面与他联合。所以在他的代死代替的里面，他代替我们死，但是在认同上面，在代表上面，我们与他同死。在他死的时候，他穿上整个亚当的族类，他穿上旧约的铜蛇的样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在旷野，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举那个铜蛇，他是照样人子要被举起来。他成为一个蛇的代表。蛇不是受到魔鬼撒旦的权势？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是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那个刹那，他背上全世界人的债，罪债，而且他自己成为一个罪的形状，而且把你我这些亚当的族类，这些罪人的族类穿在代表在他的里面。当他被钉死的时候，整个亚当的族类的必死的咒诅跟死亡的命运全部在他身上解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在他活起来的时候，我们不光是他带我们死，而且是怎么样？ 第二个同死，不光是待死，不光是同死，而且怎么样？同活还有什么？就这么四个字儿。还有一个待活，还有一个待活，这个才是整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代替我死，我与他同死，我与他一同复活。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我曾经找卢中信上来表演过一次？已经表演过，不再讲了。你让他在里面活出来，就自然像是耶稣基督。靠着我自己的努力活出来，永远是那个肉体可羞耻的软弱的那个人。所以这四个我们一起来一遍好不好？你今天其他都忘记，你记得这八个字好不好？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死，我们与他同死，我们要与他同死，就与他一同复活，而且我们今天让他在我们代活出来，这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你这个地方能够这个结打开，罗马书六七八章就不会那么困难。我要快快的，才讲的第一个点了，不得了。接下来守逾越，逾越节的根据是什么？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在逾越节，这个上次我们也讲过，所以比较快。所以以后在摩西律法里面，每年在亚比月十四月十四号，正月十四号，他们要这样子过逾越节。到了约书亚记，到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你记得他们在旷野吃什么？玛拿，玛拿。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他们到了约旦河西，进了迦南地，就在好奇妙，正月十号进来的，正月十四号后面的逾越节的之后过了之后，他们就开始吃迦南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这谷的不对哈、啊、谷子谷子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天玛拿就止住，以色列人再也没有玛拿，那一年他们就吃迦南地的出产。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以色列人再一次是个民族性的历史性的成绩。他们两百万人在旷野四十年吃什么？而且是游牧跟着云柱火柱而走，所以他们没有地方可以种植，因为他们是一直往前走的。所以他们这班人在这四十年的里面，神每天早晨降下玛拿。这个玛拿在圣经上的形容，我看来看去大概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老婆饼。如果你有反对意见，我们可以会后来讨论讨论啊。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吃老婆饼啊，吃四十年，吃四十年，光是玛拿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太奇妙的神迹啊！你多留了不行，多收了会坏掉，但是到了安息日的前面你可以多收，哎，安息日就不会坏掉，还有这种事情。所以你就知道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地上物质，是神在人的中间行他自己的工作。在这个四十年的里面，整个以色列民就光吃玛拿，当然他们吃过鸽子啊鹌鹑的、啊、但他那是犯罪的中间呢做的事情。但是到了他们过了河西，受完割礼，他们在这个逾越节，哎呦，你说老兄帮忙啊，马上要打仗，过什么节啊？打赢了再过节嘛。哎，神说不，现在要先过节，因为这过逾越节说到我在你们身上逾越节的救恩，在埃及的救恩。神是这样的一个神，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立石碑为记，神好像他做的在我们身上做的每一件事，他要叫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他用怕我们会忘，所以他用一个提醒，用一个物质东西让我们，这样一个节日让我们不忘记。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到了那边过完了逾越节之后，他们就开始吃迦南人的出产，就在时候玛拿就停止。从此以后，在以色列人历史里面，在整个全人类历史里面不再有玛拿。所以今天我们只能猜像不像老婆饼而已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迹的第二部分，头个降玛拿跟收不再降玛拿的时间性也是一个神迹。 他们面对一个改变。我不晓得你来到北美，这个哇，这特别到 Boston 还好一点，还有唐人街哈。到如果到一些小地方没有唐人街，买不到东西哈，所以要吃 bagel， 想成中国的大饼啊，哈，吃这个 donut 就心里面念念，哎呀，烧饼油条哈。这个要很丰富的想象力来过日子，这个很难哈。我们从海外来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要调整一个新环境的困难。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在这边，他们从迦南从旷野进迦南，一个时代性的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圣灵的带领的里面，教会是一个我们有固定的房子，像个碑石一样的设立。但是到底我们的外面，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要带领弟兄姐妹成长的对象，几十年前都是台湾、香港、新加坡来的，现在一半以上是中国来的。到底我们对中国人的想法，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哈来的。我能够听他们讲到过去的故事，但是我发现他们经过这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我有很多的地方我注意的体会，我仍然没有办法完全的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到了美国来，中国人到了美国生孩子是美国人，好奇怪哈，中国人会生美国人呢、啊？结果呢，严重什么啊？美国人你也不明白，中国人也不明白，美国人也不明白，结果我们变成三不管，我们变成两边都不是人。但是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经过在海外的华人，我们经过这样的挑战，我们面对文化的改变，面对风俗习惯的改变，我们能够适应起来。你在你转变的中间，你看看你做的是什么，你能够掌握两种文化，继续的让它发扬，而去取长截短。这是我们华人在美国华人教会，那华人教会有中文堂有英文堂，你说啊，那是他们不，这是华人我们教会最强的地方。我们附近有很多很好的美国教会，他们盼望像我们这样，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很自卑啊，我们的成长不如他们，不要这么自卑。我们华人教会的本钱是中文也行英文也行，是不是？有没有人说我中文也不行英文也不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不管我们有自己有多行，但是在我们的中英文的中美的文化，我们都能了解。我想到一个啊，很多年前我还没有做传道人的时候，我那时候心里面很愿意侍奉神。之后我看到一则新闻，是美国的农业州非常非常需要工人，所以他们的自己的工人不够，虽然他们有机器，所以他们就通过一个移民的短期的政策，是能够从中国这些第三国籍的国家，能够让他们短期移民啊，不是永久居留，短期移民在这些农业州里面做工。我看到那个新闻，我里面很兴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工人他们只会讲中文，谁去跟他们传福音？在这个之前，我常常觉得我们中华人到了美国之后，英文又不够好，我们英语的社会，美国的社会，我们又不能真的打到最高层，所以我们英文不够好，所以我们就在生活的夹缝中间，在夹缝中间苟且偷生。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美国大走错地方。但是当我看见那个新闻的时候，我里面忽然间明亮过来，那样的这一班的人，谁跟他们传福音？过去在塞班岛的几万女工，谁去跟他们传福音？不是派洋人去传福音，是派中国人去传福音。虽然我到今天还没有去这些农业州，但是从那个新闻让我看见一件事情：你我不是一个在生活夹缝中间苟且偷生的人，我们是在北美的福音工厂里面有绝对有战略战策地位的一般人。我们这班人信了主之后，我们能够把福音带到东南亚，能够带到我们的祖国，能够在美国，能够在北美很多地方，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工人。但是面对这么多的不同的环境， 我们的一个考验，是我们的习惯，好像习惯好像一个旧鞋子一样，就穿的旧鞋子总觉得旧鞋子舒服，新鞋子打脚，对不对？所以这些习惯、这些传统、这些过去的节目跟活动，就常常成为我们的限制。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因为我们教会向来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不能做那件事？而因为我们向来教会从来不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不是说要去做一些不合真理的、去犯罪的事情，但是传福音的方式，哎呀，这个礼拜二，我们现在教会正在整个要整个大修我们的网站，啊，我们弟兄哈、啊，启博弟兄来跟我们牧师有点交通啊，我不晓得其他牧师有多感动，我听了之后非常非常的兴奋哈、啊，我虽然有一把年纪了，但是对新的东西我很有兴趣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一些的工具都能被我们熟悉来用的话，传福音这是神的言语可以传到地极，可以瞬时，可以清清楚楚的用写的、用口讲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能够在这边细讲，到底我们说不，我们这个方法就要像我们过去一样，我们是一个活动 activity driven， 我们是 tradition driven， 还是 purpose driven， 还是目标导向？我们传福音是我们的目标，建立基督徒的灵命是我们的目标。你用各样的工具都是可以活用的。我们在以色列人在40年吃玛拿，他到了迦南地，开始从今天开始不再降玛拿，他们就面对着改变，开始准备在迦南地吃迦南地的东西，打迦南地的仗。到了十三节，在这个意象的里面，他靠近耶利哥的时候，约书亚举目一看，他不料是一个惊讶的口气，是一个很恐怖的，是这边有一个人手里拿出一个拔出来的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是一个将军，我是一个约书亚将军，忽然间来了那么一个大人物，手里拿出拔出来的刀，就准备打仗的一个人。结果约书亚说，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这个人怎么回答？这个人说，不是，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 Chief Commander of the Lord's Army， 我是来做元帅。要你是约书亚怎么想？哎，你做元帅，那我呢？我到哪去？我炒鱿鱼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真正属神的将军，真正属神带兵打仗的约书亚，他也不是一个新兵啊，他带过好几场战役，对不对？他一听到这个话，他就伏伏在地，危险啊，万一那是敌人，正好牵你脑袋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一看到这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很多的神学家在那边 study， 这是旧约的耶稣， the pre-incarnated， 这是旧约提早道成肉身的耶稣，拿着拔出来的刀站在他的面前，他就伏伏在地，他问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你要知道，他是一个以色列军队几十万大军的元帅约书亚，他一见到这个人，他马上伏伏下来。你看见这边问你到底是来帮我的还是来帮我敌人的，这个 egocentric， 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对不对？啊，我们要不要来敬拜耶稣基督呢？那看我祷告灵不灵，我要办身份就给身份，要奖学金有奖学金，要找工作找工作，要找太太找就得到太太。哇，这个神灵啊，灵灵灵，所以这个灵的，如果这个神你祷告要什么你都要得到，不是他灵是你灵啊，你比他更灵啊，因为他要听你的。但是如果他是真的万王之王万族之主，不是你他听你的，是你听他的。哎呦，你说这个我要考虑考虑，你真的要考虑考虑，不要随便做基督徒啊。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什么都是你帮我还是帮他。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说，我是来做元帅的。这个人在这个地方整个主权的转向，从一个自我中心的转成神为中心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伏在地上，这是一个根本的注意事情。一个人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能够面对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各样的挑战，是一个认识，不是以自我中心。我们的教会有多好，我们人有多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师班有多好，我们的各样的事工有多少。虽然我们跟我们的新来的朋友，我们都说我们好爱我们的教会， yes， 我们真的爱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不爱的没有来哈。但是我们伏在神的面前，我再说，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英文有这句话，如果他不是 if he is not the Lord of all， 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他不是做主的话， he is not your Lord at all， 他根本就不是你的主。是大事小事决定所有的动作方法动机，通通是为着他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快快的结束。在行歌里，守逾越，在服元帅，这三个点上面，你看见这个藏圣君的秘诀。没时间讲了，你原谅我，你看我在跳了啊。藏圣君的秘诀是幸福，相信顺服啊，认同，而且除旧布新，表里如一。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常常说，神，我要为你工作，很好。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他的工作。如果一个人不是神，被神预备，我们做的是草木和谐，在神的面前为神征战的，神要先预备我们这些人。只有对的人才能做对的事，只有做对的人才能够，神才能够与他同在。我们在英文有两个字，一个是 mean， 一个是 end。我大概翻译翻成一个途径，一个是目的，是不是哈？哦，我们有工作的途径，就达到一个目的。所以，我们教会，我们下个礼拜要在父亲节之后的会员大会要所有的会员要来投票，要来做一个决定，是我们教会要不要进，要不要面对这个扩堂的计划。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所以，祷告是一个 mean， 是一个途径。但是结果是一个建堂，能够把扩堂的计划能够完工 right。 但是如果我给你这个想法，谁说的？我们建堂扩堂是为了建人啊？你说建人呢、啊、人不都在这儿？在我们建堂扩堂的里面，我们的祷告的能力，因为我们耶稣基督说这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祷告跟基督徒的灵命，对神的认识，跟神的亲近，对神的顺服，你看我们在这边讲的这些，是整个一个人的世界观的改变，带来我们人生观跟价值观的改变，是有神为主的，有神的存在，神为主，神的主权在我的生命里面，这样的一个人生观成为叫做基督徒。在这样的操练里面，这是我们建堂做任何教会的 project 的项目的目的。我们常说我们要祷告好叫我们建堂能够成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能够让你另外一个想法，我们建堂是为了让我们的灵命，让祷告能够被兴旺。你说我从来没这样想过，从今天开始这样想。难怪尼托森弟兄有这么一段话，神注重我们所是的 what we are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算的数的侍奉乃是基督的活出。将自己献给神，不是要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不，凡不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的，就不能为神做工。行歌里，守逾越，服元帅，这是藏圣君的秘诀。我们在认同于他，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而且让他代替我们活着，这样的活出基督耶稣，而且表里一致，而且在守逾越，我们认同于神的救恩，而且让我们在面对的变化中间，我们认清我们是目标导向，是圣灵导向，在我们降服神的中间，神有至高绝对的主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岗位每一个角落，这样的我们成为 一般耶稣基督的常胜军在服事的挑战上，在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个个人的挑战上。如果你说这一段看他约书亚的备战有什么东西没有提，我看了半天，我发现今天我们打仗的事情每一样要准备的他都没提，你就知道这场属灵的征战跟在地上用血气的征战是完全不一样。我们教会要同心的来建造，这个不是弟兄姐妹彼此在打仗，是怎么样一起向前。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再一次为着你所赐的话献上感谢，但愿这些话不是听过就忘，而是能够深植在我们的心的深处，而且能够把我们听见的道理成为我们行事的力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